我们现在一到今天来，老门徒来到主前，我们来再来敬拜他。哈利路亚，主耶稣，他已复活了。
我们要高唱阿肋路亚来颂扬你的名，赞美你，你已复活了，你就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在我们的生命里，你也住在我们的神魂里，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你的住所，成为你圣神的宫殿。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要常将你置于我的眼前，我就绝不动摇。你是至高至圣的主，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侍奉你的灵，干扰的灵 怀疑的灵，背义的灵，混乱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谎言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你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覆盖这个地方，洗净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让我们以无愧的良心，在你宝血洗净下，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借着你圣神的活水，你把你的圣爱圣宠无限量丰盛的倾倒在我们中，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为此我们的心欢乐，我们的舌愉快，连我们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你做的是样样都好，主耶稣，我们渴慕听见你永生的话，你将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永生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得救，成为我们的得胜。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天主真是爱我们，他爱我们，他就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惠，在他的恩惠中，我们被他的爱所触摸，我们在他的爱内真是有福。当我们充满他的圣神时，让我们打开中途大师录第一章，中途大师录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就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主做证人。当我们充满他的圣神，就在我们充满圣神的那个城市为他作证，也在他召叫我们去到的地方为他作证。主就这样在他的圣神内打发他的仆人，要为他的真道作证。我们就鼓掌欢迎陈泽康弟兄来见证主的神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们、修女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非常的感恩能有再一次的机会站在这个地方，分享主的美好，分享主在我生命所赐给我种种的恩典。在若望福音第七章第37节说到，在庆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稣站着大声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在圣神内领洗之后，那个圣神的活水 从我的心中涌流出来。景梅也领受了圣神，圣神的活水也在他的心中涌流出来。最近我时常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或是在下班回到家在继续做侍奉的时候，我时常在这个耶稣世俗的网站里面，我就会点这个很多有很好听的这个歌曲，我就会点一首歌，是由李老师所写的《我渴望》。歌词是这样的：我渴望，我渴望，我渴望成行你的旨意，我渴望，我渴望，我渴望与你共饮一杯，我渴望在你的困难中与你相携，我渴望在你的福杯中与你欢悦，我渴望，我渴望，我渴望与你共饮一杯。讲到这个渴望，就像刚才耶稣大声地说，如果你口渴你就来吧。我记得我一开始蒙受主的召教，他召教我为他做见证，那个时候很紧张。我本来自己的个性是刚毅木讷，我不太习惯站在众人的面前讲话，我会紧张，我会害怕。哇，现在下面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还是会紧张，但是我不担心不害怕，因为圣神与我同在。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开始答复主的召教，有了邀请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心中会紧张，不知道要该怎么说，要怎么样的为主做见证。那在上班的时候，我就在开车，有上班公司离家里大概有15分钟20分钟的路程，我就一面开车就一面用舌音祈祷。接触舌音，最早我还没有不会讲舌音的时候呢，我只是听到人家讲这个音调，那我觉得蛮好听的啊，我就自己在这边学那个音调来唱一唱。后来慢慢才知道，参加了同祷会领受了圣神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舌音。后来在舌音帮助我很多，我就在开车的时候就祈祷，用舌音祈祷，那舌音也就让我很平静，那也就不担忧。很多弟兄姐妹也都认识我的太太景梅，她是这个讲话是滔滔不绝啊，那我就是这个笨口结舌，可是有主在，用舌音祈祷让我平静，我也可以学习他的滔滔不绝。昨天我分享了我从小就是灵洗，那我在我的见证当中常喜欢用一个比喻，就是之前跟之后，可能国内也有这样子的广告啊，你在使用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之前是什么样子，之后又是什么样子啊，我很喜欢用这个之前与之后的比较。那我常讲这个以前的我是一个基督外的基督徒，而现今的我是一个基督内的基督徒。怎么说呢？基督外的基督徒好像是空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字，就好像一个浮萍。可能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亲眼看过这个浮萍，它是一个小小很微小的一小片叶子，在这个叶子的下面有一个短短的一个小根，它就随着这个水波逐流。那以前的我就好比是这个浮萍一样，没有根，因为那个根很短，天主在我心中里面不重要，占没有地位，所以那个根非常的短，我就像这个浮萍在随波逐流，在外飘荡。而在我重新回到教会之后，回到主的羊站之后，我从浮萍变成了一个芥子，在基督内的基督徒。虽然我具有基督徒的名号，但是在我心中也领受了圣神，燃起了那一股热火，我渴望侍奉他。而这个 这个我说的这个芥子，就是那个芥菜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芥菜籽非常非常的微小，但是它会生根，它会发芽，你浇灌它，它会生根发芽长大，会成为一棵很大很巨大的树木。所以我从一个浮萍变到一个芥菜籽，在圣神的活水、圣神的浇灌之下开始成长发芽生根成长。在若望福音第六章37节经上说到，凡父交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天主就是他并没有抛弃我，我曾经是一个浮萍，他用他的双手将这个浮萍从随波逐流的这个水中把我捞起，捞回他的羊圈里面。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7节说到，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看旧的已成过去，一切都成了新的。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所以我说，现在我是一个在基督内的基督徒，都成了新的，我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在圣神内的一个新的生命，领受圣神之后，我昨天也分享了，翻两番，那个生命就是不一样的。在重生得救之后，领受了圣神之后，我的生命是以信仰为中心，以天主为中心。这边就跟各位做一个很快的见证，就是我认识景梅的经过。我们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认识的，我们在校园里面相遇，那时候在美国去学习一个这个免费的课程，就是学习练习英语绘画的课程。然后他从别的学校念完了大学到我们学校来读研究所，那个时候我还是在读大学，所以我们在校园里面相遇，在这个课堂上相遇。那个时候呢，他就问我对他说实在我没有什么印象，我只是去上课当一个好学生，并不会注意女孩子。然后景梅就找机会来跟我讲话了，他就问我，诶，你为什么不交女朋友呢？那我的回答是，交女朋友很麻烦，因为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经验有这个谈过几次恋爱都这个很受伤的感觉，那时候是基督外的基督徒，所以会很受伤的感觉，所以干脆不要招惹麻烦不交女朋友。就慢慢的，我想是天主真的是很奇妙，那就两个人见面之后呢，好像就像吸铁一样，好像就会相吸的感觉，慢慢我就认识他。后来那时候他不是基督徒，我记得才认识不久，在这个一个夏天，他夏天一个礼拜天主日天，他就跟我说家里很热，是不是可以陪他一起到这个图书馆去读书看书，图书馆有冷气。那我就跟他讲说，很抱歉，主日天是我恭敬天主的时候，我要去望弥撒，你自己去呗。其实我这个人呢，我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读书，也不太会读书，也不喜欢读书，生平无大志，只求60分。那在我的生活中也就很平淡。那这个一听到景妹要叫我去这个图书馆，哎，别我宁愿去教堂。不是说宁愿去教堂，而是我应该理当去教堂，所以我就拒绝了他。那认识他之后，我就发现，哇，我的这个他的几位姐姐这个姐夫们都非常的优秀。大姐夫是大学的教授，二姐夫是一位律师，三姐可能大家知道，三姐出家当了尼姑。那这个四姐夫也是一个这个生化博士，而我呢，糟糕，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头又光光的，又不喜欢读书，景梅怎么会看上我呢？我说实在，我今天还是不太了解，但是天主看人心，人看外貌我一向不在乎我有没有头发，感谢天主， 你们也没有，也不在乎，是天主感动他，他不在乎。我常说是他追我，不是我追他，因为他一开始是他问我怎么不交女朋友的，所以我就说是他追我。那后来我就邀请景梅，我跟景梅说，你跟我的信仰不一样没有关系，我尊重你。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很深入，还是在那个基督内跟外那个中间的地方，所以我没有要求说他一定是要一个基督徒，我说我尊重你，但是心里面很希望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邀请他到查经班，邀请他去望弥撒，邀请他到我们的教会去参与我们教会的一些社区活动的社区服务的活动，邀请他来参加。我想我不是博士，我也不是硕士，那我有天主，天主会帮助我，我就邀请他来参加这些活动。慢慢的慢慢的，他也在追寻一个信仰。他，我相信在这个天主在我天主所安排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生平无大志，只求六十分，平平稳稳，安安稳稳就好。我想或许景梅也就看到了我的一份平安跟喜乐，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到教堂。那时候也带他去参加同祷会，记得有一次我们的查经班特别为了一些慕道友这个开办了一个查经班，有许多位的慕道友。有一次我们还邀请了苏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也就是在有一次苏老师来的这个分享当中，景梅听到了，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他听到了这句话，他被触动，凡呼号上主名字的必然获救。他也就像李老师刚才分享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先随喜，然后在这个信仰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灵性生命开始，然后我们领受圣神。而李老师跟景梅是不一样的，他们还没有随喜之前，他们就先与天主碰撞，与圣神，好像这个就是那个同心圆啊，那个中间的那个灵的部分啊，跟天主接通，跟天主接通了，然后那个圣神的那个水泉啊浇灌下来。所以他们两位呢是同班同学，我们讲的慕道班，同班同学同期的，所以他们是先领受了圣神，然后才接受了水洗。那这个同心圆我们也时常看到，我们在讲习会当中时常看到，中间是灵，在外层是魂，再来是体。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常是这个体跟魂在领导我们的全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论是这个男女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个在教堂中弟兄姐妹的这个交通，或者是夫妻之间的相处，我们时常就会用这个我们的这个魂跟体来引导来引导我们。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分享的就是，我们在不管是在人际关系的相处之上，我刚才讲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夫妻之间的相处，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自我跑出来，用自我来这个跟别人相处。我记得一开始才结婚不久，我以前也分享过，景梅不太会做菜，但是她很努力的做菜。我曾经分享过一个蚕豆炒肉丝的这个见证，那今天我再分享一个短短的见证，就是有一次她很努力的做一个青炒丝瓜。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美食，我很喜欢做菜，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艺术，是一种享受。那她这个景梅呢，她这个做饭就好像有一些困难吧。那他很努力的学习，他就说他就做了一个青炒丝瓜。那我下了班回家之后，坐上桌，他把菜端出来，我说哇，他说尝尝看这个丝瓜，我就拿了筷子，这样一夹，吃了一吃， 这个青草，这是什么青草丝瓜，怎么这么硬啊？再仔细一看，没削皮。这个青丝瓜，我相信可能各位知道吧，应该是要把那个皮要先削掉，太硬了，要把皮削掉才来炒。它没削皮，它就切一切就下去炒了。照我刚刚讲的，如果是魂，这个魂跟体的部分呢，这样子相处呢，我很可能啊，那筷子一放，这怎么吃啊？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可是我那时候并没有这样子讲，我并没有说这怎么吃啊。如果我这句话说出来了，那我相信很可能又是一个这个争吵。那我就跟他讲，我心里还是那句，还是那种想法，就是生平无大志，只求六十分。在这个地方就是能吃就好，能吃就好了。我就跟他说能吃就好，下一次记得削皮。那锦梅他也有他的个性，在他没有接受信仰之前跟现在是判若两人。我真的是很感谢天主，非常非常的感恩他能够努力的学习这个做菜来侍奉自己的丈夫啊。所以啊，我常讲他常做一些这个菜，那我说能吃就好。那我现在也在学习，我不是一个会说花言巧语的人，我现在也在努力学习，不错不错不错，蛮好吃的，有进步有进步。在格林多前书第13:4-7这边，爱是朱德的灵魂，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无理的事，不求己意，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昨天我分享了，他会说泽康弟兄，当他讲泽康弟兄的时候，我就肃然起敬。为什么呢？其实是圣神在带领他。有时候我们有争执，就像我跟他讲不好吃，我说能吃就好，我相信他心中还是蛮难过的。他没有说铲子一丢，那你自己做呗，他就说泽康弟兄，谢谢你提醒我。泽康弟兄只是一个简短的四个字，就像在箴言第25章第11节说到，一句简单的话若说的适当，有如银盘中放上金苹果。这个泽康弟兄对我来说，他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在他背后的含义，有圣神的引导，有圣神的管制，有圣神的带领。这一句泽康弟兄，我没有办法再跟他吵，或者是他也没有办法跟我吵，因为圣神在带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因为他很适当，就好像这个银盘上放了一颗金苹果。所以我很跟各位弟兄姐妹，不管是有结婚的或是没有结婚的，在我们人际关系互相相处的时候，我们要讲箴言15:4说的，福慰的言辞有如生命树，刻薄的言语能刺伤人心。在2:4:2，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在爱德中彼此担待，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时时刻刻的，当你心情烦躁的时候，你就用舌音，不需要大声，小小声的自己在心中，让你的心情平静下来，凡事担待，圣神就会充满你的心灵，就会充满你，带领你。所以我说，各位弟兄姐妹，你渴望吗？你渴望领受圣神吗？你渴望圣神的活水浇灌你的全人吗？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开启你的心，你跟天父阿爸说，我愿意，我渴望，我渴望， 我渴望与你共饮一杯。愿天主将天闸开启，将他的祝福满满满满而溢的将他的圣神浇灌在你的心中，浇灌在你的家庭，将他的恩宠满满满满而溢的祝福在你的身上，将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主，也将以下的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让我们再次鼓掌，谢谢泽康弟兄的见证。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圣神帮助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若在圣神内，是提醒我们更需要信靠圣神的引导、扶持、帮助，更能够体会圣神的德能在软弱的瓦器上，这里面的宝贝要释放出来。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吃了这样的菜，是爱人用爱心所煮的菜，可是身体有感觉的，咬下去跟想的不一样。圣神真的扶持我们，在他的爱内可以不动怒，可以认识，这仍然是主给我们恩惠的时刻。圣神也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当我们常常用舌音祈祷时，我们就经验到圣神随时扶持我们的软弱。舌音就是我们的神魂在圣神内顺从圣神的引导，向天主祈祷。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旨意带圣徒转求，圣神就带我们转求，比我们求的还要更好。而这样就会经验到二十八节，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就开始在圣神内知道的更多，而且我们也知道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我们真的知道了，天主是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我们爱主，主就使我们有光，在圣神内充满，能够看清天主了真实的救恩，他就使得一切成为协助这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不论削不削皮的丝瓜，都变成了天主的爱的表现。有一位弟兄，他也非常非常爱他的爱人，他曾经体会到他的爱人生命中有一个需要，似乎他觉得没有能力去帮助他的爱人。他既然这么样爱他的爱人，这就是他想到了天主能帮助所有人的需要。他就跟他的爱人说，你去寻求主吧。可是他自己不太会传福音，就把他的爱人带到教堂里去参加慕道班。他的爱人就去慕道班，就在那里慕道，找到了主，碰触到了主的救恩，也在主的时刻充满了圣神。这软弱的他就变成了喜乐的他，就变成了一个在基督内焕然一新的受造物。这位弟兄一看他的爱人，哇，反射天主的荣光，反而他的爱人向他传福音，他非常惊讶，圣神的德能就在他的爱人生命中显为实在。他也深深的体会到，原来福音 就是这样的有德人。原来福音不但给了他，他的爱人也盼望着他爱人的爱人，就是这位弟兄，也能够认识主，也能够充满圣神。其实天主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摆下我们的近人，让我们互相变成了蒙恩。我从他那里领受了恩惠，他从我这里领受了恩惠，这位弟兄也向主敞开他的心，渴望主，圣神也充满他，他们夫妇都充满了圣神，在圣神内常常用神魂一起祈祷，在圣神内经验到主的爱，他们的心真的像聘鹿渴慕的溪水，这样的渴望活在圣神充满的丰盛里，他们的心也真的像圣咏第一篇所说的，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人是这样的有福，他们真是有福。天主圣神也召叫这位弟兄，把他带到这里来，要为主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美好事做见证。圣神的德人临于这位弟兄，他就愿意带着感恩的心，愿意在圣神的带领下成为他的见证人，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美好的作为。他就是蒋慈弟兄，我们鼓掌欢迎蒋慈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非常非常的感谢赞美主，他今天拣选我这个无用的仆人来为他做见证。我是一位新教友，2006年临洗的，我是在我太太之后临洗的。在我从临洗以后到现在嘞，天主在我生命中行了太多太多太多的神奇美好的作为。如果要讲的话，按照若望福音最后那一句话说，可能我用我的生命都讲不完。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子在圣神内临洗，然后使我的整个生命又再一次的焕然一新。我是去年的4月份参加了苏老师他们的圣神同祷会，然后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舌音，然后我一进到会场，一听到那个场面上那个舌音，那样子的，就是在整个会场里，那大家都很投入的那声音那么响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居然是就是想起圣经里面一句话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嘞？我们经常不是说吗，祈祷我们应该到内室，应该安安静静的，不会让别人听到，那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放声大胆，而且好像生怕别人听不到似的。我那时候就很抗拒，我觉得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我觉得我喜欢安静，我想静静的，我念我的天主经玫瑰经，我也会背玫瑰经的。好，那到了晚上呢，就有分享的时候，小组分享，后来就有一位神父然后就过来跟我们解释，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参加那个班是比较后来一点的班，前面的那个像今天如何解释舌音的我没有听到，所以我就不懂。后来神父一解释，原来经上面早就中途们早就发生过的，那这个是好的。可是什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喜欢进入内室，我喜欢念玫瑰经，我祈祷的时候不喜欢有别人在我边上。好，当时呢，跟我一起的我们堂口呢也有姊妹呢，她刚开始也是跟我一样，也是抗拒。好，到那天晚上神父讲完以后呢，她也跟我点头，也跟我分享说，看来这个还是不错。好，那天晚上呢，我就怎么都睡不着，因为人太多了，两个人睡一张床睡不着，从来没有这样子睡过。好，那我就没办法，我就起来去那个小圣堂祈祷。祈祷之后，我就跟天主说：“我说天主啊，我说如果你愿意，我说那你就赐给我吧。我没有说我愿意啊， 我说主，如果你愿意，那你就赐给我。好，然后呢，我就坐下来，很安静的，那时候大概12点多1点钟。好，我就坐在那里念念玫瑰经。好，念完以后呢，还是没有。那怎么办呢？很困。好，那我就睡觉，我就直接在睡在圣堂里面，把那个垫子拼起来。而且我的脚还是朝着那个圣体放圣体的那一边，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好，我再来参加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跟我堂口一起来的那个姊妹，啊，她居然在开始讲舌音，一个音节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哇，我当时眼睛瞪圆了，哎，这怎么可能？因为她之前在昨天她都跟我一样的抗拒的。然后下课的时候我就赶快问她，我说你是怎么得到的？他说我求来的呀。我说你怎么求的？他说我昨天晚上我就跑到圣堂里面啊。哎，我说我在圣堂，我怎么没看到你？他说我在另外一个圣堂。我说那你怎么求嘞？他说我也没怎么求啊，我就跪在那里，我就问天主要啊，天主不给我，然后我就不走啊。哇，我后来听苏老师他们的碟片里面有个基本海的弟兄哦，他也是这样子，他好像是说他跟天主求，天主没给他，然后呢他请王建宏神父给他副手也没得到，结果他回家嘞，他事后做见证说，他说天主，他讲我们都是你的孩子哦，他讲你都给了别人，为什么不给我？你再不给我，他讲那我就哭给你看。然后后来天主真的给他了。哦，所以我后来我看到这个姊妹，哇，她居然是那样的渴望，天主不给她，她就不走，就赖这里就不走。哦，那我想，那好，那我也向她学习。结果什么结果？我后来一听课，哦，原来今天就已经结束了，最后一天了。好，那我就带着一个很，就是有一种心有不甘哦。因为我之前的话，我是算是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啊，在做很多事情上啊，我都是蛮赶在前面的，抢着做的。那怎么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怎么会落后呢？好，回到家呢，我就跟我太太分享哦，然后我太太一听说舌音哦，她说哦，她说舌音啊，我半年前就领受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从来没看见你参加过圣神同祷会啊。他说哦，他说我半年前我就看了苏老师的碟片，一看啊，我就领受了。哇，我说怎么会这么神奇啊？他说这还不算的，他讲还有一些人看碟片就得治愈的。哇，我当时我心里就越来越渴望啊，我就觉得说啊。因为我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传统的男性哦，就是在家里面会有一种那种大男人主义哦。那可是我就发现什么，在这个信仰上，临洗的是我太太比我先，然后呢，现在呢，我想我这是讲舌音啊，我才圣同祷会这个恩宠比他应该先哦。结果没想到什么呢？没想到哎，居然他还比我先，而且又比我早。好，然后呢，我就想，要不我上海也有圣同祷会就好了哦。那我就可以求天主给我。结果真的、哦、天主知道你的人心。我在你想的时候，第二天就有修女打电话给我说，上海刚刚成立一个圣神同祷会，然后问我要不要去参加。哇，我当时我就说感谢天主，好，那我就去，我就带着我太太跟我一起去。去的时候呢，然后再开始讲舌音的时候，他那个服务的修女还有一些教友嘞，然后呢就先跟我们讲注意事项，然后呢他们在开始讲的时候呢就来为我们副手。他当时就说如果你们不会说的没关系，你们要渴望，然后呢你就跟着我们念呢阿肋路亚就好了，然后呢你尽可能的念得快啊。我当时一听哦，这样子那也很简单哦，那我就念阿肋路亚阿肋路亚阿肋路亚，就是用那舌头打滚的，就是没有。哇，当时心里面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急啊、哦！ 我想是不是我这人就是心里面太不纯洁了，然后所以说圣神没有来啊、哦。好，结果这时候一个姊妹呢，大家看到了我的需要，就过来给我扶手，然后呢，她就在我耳边小声地说，她说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她就带着我念阿门路亚，她让我跟着她念，结果念念念念念，突然一下子哇，就那一个音节就蹦出来了，就是啦啦啦的音节。加西弟兄的小孩子从来没人教他的，那么很小就会的，可是我一个大人，可是居然是那么难，从外地然后跑到上海，然后去圣堂里面求什么都没有，最后还是天主的恩宠来，才有了一个音节啦啦啦的音节。哇，当时好感动，然后心里面就是觉得说，哇，真的天主他很爱我，因为他给别的子女给了，然后他也给我了，哦，那你就很感恩。好，然后呢，正在我感恩的时候呢，我突然又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发现我太太她的声音跟我不一样。哎，她因为我是啦啦啦的声音啊、哦，然后她居然是什么？她居然是很优美的唱起来的，哇！当时那个心情哦，就是我想起那个，我们那个小品里面那个赵本山讲那个小品，说9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农村里面生活条件差嘛，然后吃不上肉，只能够吃蔬菜哦，就渴望吃肉。好，那城里面的人的条件好嘞，就不吃蔬菜，就可以吃肉。好了，农民弟兄，我也是农民哦，我经历过的。就很努力的工作啊，到了90年代啊，终于可以吃上肉了，可以和城里人一样过上好生活了。但结果回头一看，啊，城里人已经开始吃蔬菜了，啊，我就是那种心情哦，啊，我想，哎呀，我好不容易赶上我太太了，啊，我也会讲舌音了，就啊，原来他居然不是讲，他是唱出来的，哇，我到了心里面，我就说，哎呀，主啊，我也要。那抱着这个渴望，当时那个服务的修女们呢也说啊，他想你们领受了舌音以后呢，他想你们回去以后呢会有仇敌啊，会骗你们说啊，你这个讲的很难听啊，或者你这个不是出于圣神的啊，然后他就说呢，他说你们回去呢要经常练啊，就经常讲，至少要讲半个小时以上。好，我听了，然后呢我就回家我就一吃完饭呢，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我出去散步。好，然后呢就把手机也放在家里面，然后我就到小区里面呢，就走一圈一圈的走，然后呢口里就一直是一个单音啊，就是啦啦啦啦，然后最后口都痛了，还是没有音乐，还是没有那个旋律出来。然后我就求，我说主啊，我说我也要，因为我后来我就听了苏老师他们的碟片，我就知道那个唱出来的是什么呢，那个、唱出来的是灵歌，像我们今天唱了很多歌全部是那些灵歌，就是首先祈祷的时候然后圣神感动以后就蹦出来的，然后苏老师他们称为什么呢，称为叫做蛋，有一首歌呢就有一个蛋，那我们这个里面蛋最多的呢就是嘉兴弟兄还有苏老师他们生的蛋好多好多，那我也很想要有蛋，那可是就是生不出来。好，那我就继续渴望，我就围着小区，然后就开始转，然后就念舌音。有一天晚上，当我大概走了大概十几分钟以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一下子，哇！就唱起来了，哇，我当时心里马上说啊，我也有了可是我就马上掏手机，因为我手机我知道我可以录下来嘛，我知道这是一首歌，因为我又不懂谱曲，我甚至我以前没进唱片班之前，我那个简谱我都要扳手指头的哆瑞咪，所以我当时哎呀这怎么办，我怕忘记，好，我就告诉你说不要停不要停，然后就一边唱然后就一边往家里面跑，因为我要拿手机把它录下来。 好，我又跑到家里面，我见到我太太，我就说啊，我有了。他说你有什么了？好，我就不管他，我就一边唱，然后就一边拿着手机，然后就马上又跑出去，因为我觉得说，就是觉得说好像不好意思啊，这个一个大男人，然后唱着自己的这个像小孩子一样的，这个在女人面前这个不像话啊。好，我就跑出去，然后就把它录下来，啊，录下来后我觉得好开心，好开心，然后我就跑回去，然后我就跟我太太分享，啊，我说我终于有了，然后他说来给我听听看，好，我就拿给他听，然后他听了以后，他说，你唱的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瞪了我半天，他说我的灵歌出来是。歌词中文的歌词加曲子一路就出来了，他想，那你应该知道你唱的是什么啊？我说可是我就是不知道啊，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了，我也很想告诉你啊。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他说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们参加过夫妇恳谈会啊，酒精训练都学会怎么讲感受了。他说那你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我的感受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本身我这个人不是让人情商很高的啊，跟泽克先生有点像的，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受的。然后他说你再仔细想想，他说这个以后会需要歌词的，他说是需要你的感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说你再想想。我说我知道，我很感恩，我觉得我天主他很爱我。好，那这事情就过去了。过去的话呢，我就把这首歌一直放在手机里面啊、哦，我就继续的，就是过我的生活，信仰生活，还有在世界的生活。然后呢，就有一天，大概过了两个礼拜左右，我就去一个弟兄家为他服务修电脑。这个是天主给我的恩宠。然后这个弟兄呢，他也是很爱主的，然后但是他没有舌音的。他跟他妈妈在一起是相依为命的，然后这个弟兄身体不是很好，好，然后呢，我去给他修电脑的时候，那天我要正好有很多事情，我到他这里修完电脑以后，我还去其他地方，就是时间卡得很紧很紧。好，然后我在修的时候呢，那弟兄就身体不好，他说贾子弟兄，他说那你就先修电脑，他说我有点累，他说我要睡觉。好，他在床边那边就躺下去睡觉，然后我就修电脑。结果呢，修电脑的话呢，就遇到问题啊。然后呢，就感觉就是时间开始拖了，我可能会影响到我后面的行程。那心里面就开始急躁。我在灵里面灵洗以后呢，我的灵就开了啊，就很知道说我的感受。比方说我很急躁了，我就知道啊，这种外界的仇敌的干扰啊来了，使我内心失去平安，我就立刻就开始舌音祈祷。那时候我就随音祈祷，很小声的，一边修电脑一边随音祈祷，不是抽烟啊、哦，是一边修电脑一边随音祈祷。啊，我祈祷，就是啦这样子修电脑，啦这样子。我突然发现不对劲，我回头一看，哇，那个弟兄他就没有睡觉，两个眼睛瞪着大大的看着我。他说：“你在讲什么？”我说我在祈祷，他说我们没有你这样子祈祷的。他说你刚才在念什么？我吓了一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就是有神和这舌音有误解啊。然后当时我也，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好说谎，我说我讲的是舌音。他吓了一跳啊，他叫舌音啊，舌也会发音啊。哎呦，我当时听，哎呦，我就赶快给他解释啊，我说是舌头发出的音啊，怎么怎么的，我说这个很优美的，我说我还有歌啊，好，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手机拉给他，然后拉给他听嘛啊，把我的手灵歌放出来，他一听，拿来一听，他说哇，他说啊，我的天主，我的救主，你是我的希望，你是我的救主，这是我虔诚的祈祷。他当然就把我的那首歌翻译出来了。哇，我当时 因为这个是没办法作假的啦。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是我灵里面这个圆里面，我的灵最最深处，我的内心的感受，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因为我人长大了以后，我们的理性啊，我们魂的理性把我们整个人灵完全压制住了，你是把它压制住了，所以说你没办法知道。然后圣神释放以后唱出首歌，他帮我解释，哇，那就是我的心声，那就是我心里面我最深处我要对天主说的话，可是我的理性就没办法让我去说，我念100遍玫瑰经都没有办法表达我的那种理性的，那是出自我的内心最深处的我对天主的那份爱的那份感恩的。哇，当时我心里就好感恩好感恩，我知道说天主的很爱我，然后我也知道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面虽然说很短暂，但是我知道天主他很爱我，然后我知道我的灵里面，我也知道我的灵里面知道天主他很爱我，然后我的灵里面也在回应那天主他对我的这份爱，所以我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天主，他不但说把我从一个外教的一个属世界的一个死的生命，然后把我引到这个永生的这个福里面来，而且他还赐给了我圣神，让我有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大家应该渴望这样的生命，然后这样的生命一定可以带给你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见的丰盛，而且你们如果渴望的话也一定可以有蛋。然后另外我就是有时候天主跟我开玩笑，我刚刚听见证哦，就是听到吉本海弟兄说他在晚上都会睡觉的时候都会舌音祈祷，我就说天主他又给我立了一个目标哦，所以我就说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祈祷，可能又向天主渴望说我也需要有那种日夜的不断的祈祷。所以感谢赞美主，也愿天主降福你们。我下面就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蒋晨弟兄的见证。主耶稣也说，你们除非像小孩子这样，就不能进入天主的国。这孩子对爸爸的信任，就是完完全全的信赖，而这份信赖，就让这个孩子很满足，能够快速在他的爱内成长。让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人书，希伯来人书，我们也像孩子一样这样子信主，主讲的一切的好我们就回应说把这好给我吧，我也要。这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领受的恩惠我也要。希伯来人书第13章第5节，天主曾亲自的说过，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弃舍你。他绝不离开我们，也绝不弃舍我们，他说过了，我们常常会忘记，可是当我们有了他的圣神，就会提醒我们能够记忆。我们不但记忆，我们也能够真的经验他真真实实的跟我们在一起。第8节，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他不改变。为我们施圣神洗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这一位活到永远的大司祭天主子墨西亚，他没有改变，他为宗徒们施圣神的洗，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施圣神的洗，他也要为所有有渴望的人把他的神 让渴望的人都充满在圣神的灵里。这是他的爱，他多么多么愿意把这一份爱给我们，他有多么多么愿意我们以完全的信心渴望的心向他求来领受。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歌，340首，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我们还就用我们的心唱出我们的爱，甚至于用我们的灵歌来赞美。那圣神就会严厉的判决，要为我们转求。我们要对耶稣基督的爱充满认识，充满他的神，真理之神，就使得我们认识这一种爱。
有一种爱给予难以表达，让我深情它藏在我的心中，在任何困苦的环境中，我深情它绝不离开我。有一种爱
Bye.
我信靠你，我相信从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天地会过去，你的话却不会过去，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你渴望把你的圣神赐给信从你的人，凡是口渴的到你跟前来，你就要赐下圣神的活水，使他喝了你赐的活水就永远不再渴。耶稣，我信你，我就是一个饥渴的孩子，我渴慕你，我渴慕你的神，我渴慕畅饮你那宜人的溪川，畅饮你那生命的活水。耶稣，我渴望你，我信靠你，你必要释放你的圣神，从我的心内，从我的心神里涌流出来，像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好使我的心欢乐，我的神愉快，连我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在你圣神内，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要为我们的需要代祷。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你，我这样愿意用你赐给我的心语言向你祈祷，我愿意这样的求你赐给我这新的语言，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在他的爱内来认识他那永不止息的爱跟真实的救恩。感谢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他。我就把这些时间交给主办单位。